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进前侍候他们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用贼刮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彼得说：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主说：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吃喝醉酒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也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今日我哋信息嘅题目系警醒等候，我哋有苏牧师喺当中正道。
早晨，我想问一问大家，睇一睇个讲题有边个八字啊？有边个字系错咗啊？警醒等候个警字，应该企人边做个劲？呢个系我写错嘅吓，唔关个电脑嘅事啊。警醒等候，我哋同心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哋再一次多谢你，俾你宝贵话语去提醒劝勉我哋，教导我哋，督责我哋，俾我哋能够用得落你嘅话语喺我哋嘅生命里边，又去改变我哋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同大家讲下历史故事。1945年4月，中国经过8年嘅抗战，个军队获得美军的装备，就趁着日本军队在太平洋节节败退，就大举反攻。在6月和7月之间，先后收复了柳州、贵州，跟着中国著名的这个所谓八路军和新四军，就击退这个日军，收复了华北、华中、华南95平方公里的地区。到了1945年8月，美国就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。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9日，是在中国的日本的帅领冈村宁次，就在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了投降信。我爸爸就经过8年辛苦的抗战和日本仔打游击战，随着全国的欢腾，就满以为有美好的日子过。我爸爸本来是一个海外华侨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去外国，他就离开了，回到中国加入了军校就当兵。在8年抗战期间，就在华南园区是打游击战，和落枪一起。所以到1946年的时候，他已经差不多是国民党一个虽然不是认真的高官，都可以一个高官。当时中国打赢仗，全国欢腾，以为有好日子的过。有哪个想到1946年国共和谈开始失败，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解放军在1946年6月全面爆发内战。当时在内战的期间，国民党军队是有400多万，解放军只有100多万。有哪个想到国民党的军队会节节败退？1948年三大战役，就是辽沈的战役， 徐蚌的戰役、平津的戰役，三個大的戰役裏面，國民黨的軍隊大敗崩潰，而有100多萬人是被戰死，其餘的投降，所以就調翻轉頭了。當時紅軍即係解放軍的軍隊咧，由100多萬三年之間係增加了400多萬。個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好大部分都係國民黨的軍隊投降過去。到到1949年，解放軍渡過長江，未幾整個中國都落喺中共嘅手裏邊。蔣介石就隱退台灣。1949年10月10日，毛澤東就喺天安門廣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啟開咗龍應台所謂嘅1949大江大海嘅時期。我爸爸是國民黨的軍人，8年抗戰成功，到底都有少少官階。1949年底，廣州淪陷俾中共嘅軍隊嘅時候，喺淪陷之前，去過3年就同一個美國嘅傳教士係開設咗一間孤兒院，因為戰爭之後有好多嘅孤兒嚟落，佢就喺廣州嘅近郊開咗一間叫做一個孤兒院嚟收留呢啲嘅孤兒。當時呢位姓李嘅一個美國人嘅牧師就勸我爸爸：世事唔對，你要走。佢都覺得佢需要走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佢有佢嘅同事，佢嘅上司係打仗時候上司，就同我爸爸講：你唔好走。他的上司是當時一個很出名的將領，叫李濟深，是他同學，就勸他留在中國陪他的上司去北京，還給了封信去，是當時廣東省的省長葉劍英，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將領，這個的共產黨的將領，跟他寫了封求情信，就叫他留在中國。我爸爸就不知道怎麼做，他聽這個傳教士下去香港，就抑或跟他上司一起去北京，拿著葉劍英這個求情信，就可以繼續在中國去服侍。決定不到，最後他想到一個折衷的方法，我自己人先走，留下太太仔女在中國。於是他就一個人隻身落到去香港，剩下我媽帶著我們4兄弟姊妹在中國。我還記得那時我都大概是4、5歲左右，有一天媽很早就叫醒我們走了，又沒有執東西，什麼都沒有，是匆匆忙忙，我們帶著幾件衣服，帶著少少行李，一早就去搭巴士去到廣州的火車站。人山人海，個個都好像我們在走難一樣。當時我們很辛苦才上到個火車，火車要在半夜3更才可以起行。當時我妹在那裡哭，我媽要掩住她口，不讓她哭，很緊張，很害怕。火車開的時候，我聽見有槍聲，有炮聲，這些幕景我隔了六十多年都不會忘記。我們就去了香港，去香港沒多久時間，有一天我朝早起身，突然不見了媽媽，不見了弟弟，不見了妹，只剩下我和我姐姐和爸爸在這裡。我們就問我爸爸：媽去了哪裡？弟弟去了哪裡？妹去了哪裡？我爸爸就跟我說他回了大陸，因為他們兩個在這裡商量。我爸爸落到香港的時候，在一間孤兒院裏面做工，個上司對他很嫉妒，他極之不開心，他很後悔來到香港，但他又不敢自己一個人回大陸，又叫我媽 我想都是我媽都有份，帶了我弟弟和妹妹就回來大陸。當他去到大陸的時候，去到家裡看到重門深鎖，他一時不知道怎麼做，就帶著我弟弟妹妹在門口等，大概半個小時就有公安來到捉了他們，就開始控告他是偽政府官員和地主。那時候很流行審地主，公審地主，他就是在公審期間就被人責打，被人指責。但我跟我弟弟，我弟弟告訴他們，當時看到媽媽暈了在那裡，他們就用牛尿淋醒他，再去攻打。三個星期之後，我媽媽受不住，有一天朝早一早，我弟弟起身來看到我媽已經吊頸死了。跟住我弟弟就去了一個我姑媽家住，我妹就送了給我家人，不知什麼人去撫養。從此我們就家散人亡，在一個很沒有預備、很沒有決定之下，家就崩潰。我爸爸一直是為這件事情內疚。到了1980多年的時候，我突然間收到一封信，爸爸當時已經離了世，我在香港，有一封匿名信從大陸寄來。這封匿名信就是告訴他聽，我地址就說香港浸會書院蘇永瑞修，什麼地址都沒有。不知道為何封信，我在浸會教一科義務教一科，他就拿到封信，我抄來看，沒有簽名，不知道誰寄來，說你想找回你的妹妹就去這個地址。那時候很沙膽，我和我太太帶著我兒子就去到廣州，就發覺有九間屋有同一個地址的，咁就唔知邊個係，咁於是就著個敲門。我妹送咗俾人養，所以唔知佢姓乜，又唔知佢名乜，又唔知佢咩樣。於是我就同人講話咧，嗱、細我幾年，應該我哋兄妹都好似我咁樣，係喺番禺落嚟嘅，即係邊個鄉下，咁邊會揾到咧？即係咁樣嚇。咁啊，揾到下嘅時候就有公安走嚟話俾你聽，你唔好咁樣揾啊，俾人呃嘅你啊。咁我哋就停止咗。輾轉咧，又有一封信，又係匿名信，話第二間係啦。咁當時咧，我哋唔好去咯，就寫封信去，趕住呢度寫封信去，叫佢寄張相落嚟睇下，似唔似係兄弟姊妹啊？一寄到封相嚟啦。一看就沒有走雞，因為我們蘇家有個特徵，就是有個棚牙突出來的棚牙，又不是很哨，但是有點疏疏地的、啊、我整個容，所以你不覺得、啊、我跟著我和我家姐一起上去找她。那晚我們幾兄弟姊妹一起吃飯，吃吃下的時候，我妹又說，如果爸爸在這裡，哇，他一定很開心。他說，我和我家姐就在那裡哭。我姐夫和我一起去，哎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吃多點，吃多點。哎，他不是很明白我們的心情。1949，大江大海。我只不過是千萬中國人在這個期間裏面的其中一個的悲劇的故事。今天多少中國人是這樣，就讓我想起所多瑪、俄摩拉的聖經的故事。在某一個情況來說，所多瑪、俄摩拉的故事和我家的故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神對羅德警告說你要離開，他就遲疑了，走好啊，不走好，这里是我建立了的家园，我的财产，我的屋企，我有在这里，走不舍得，不走又可能有危险，怎么办呢？最后他都走， 行到半路的时候，那个太太不舍得拧转头看一看，结果就变了一条盐柱，毫无预备，没有危机意识，不舍得，悲剧就发生。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好啊，凡事预则立。如果你有一个危机的意识，你有一个预备的时候，你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。一个有预备的人去考试成绩会好过一个完全毫无预备就去考试。我记得 Chuck Swindoll，美国罗散播道会的一个牧师，他讲过一个这样的例子。有一天，你来到唐人坊，拿去个星岛日报看看，哇，有一间新的航空公司建立了，这个新的航空公司有便宜机票去香港和北京，200元来回机票，你买不买？阿清说不信，不信就打电话去问一问。于是你打电话去问这间航空公司，这间航空公司一接电话，那个呢是一个空中小姐来的。那这个空中小姐就说，快点讲，快点讲，因为我要做空中小姐，我又要做接线生，我又要做这样，要做那样。你说，哇，什么接线生又是他，空中小姐又是他，样样都是他，哇，怎么这么厉害的？那你说，哇，你更加不信得过了，那问清楚究竟，那问，你航空公司有多少班机啊？只有一班而已，因为我们航空公司天上有地下没有。只有一班飛機，飛機飛了天，就地下冇咯，係嘛？咪天上有地下冇咯，啊，唔係話佢威水咁解啊，話佢只有得一架飛機咁解啊，嚇。咁我再問下，你架係咩飛機啊？係咪747啊？就777啊？唔係，我哋架飛機係1944年 B-17嘅運輸機。哇！1944年 B-17係咩機嚟㗎？你博物館咪睇到咯。哇！係，咁邊個揸你架飛機啊？哦，我哋揸你架飛機，一個19歲嘅後生仔。19歲的揸1944年的老爷机，哇！咁跟住你问啦，点解你公司可以卖得一半的价钱啊？嘿，话俾你听啦，因为我哋从唔 check 机嘅，啊，我哋冇维修嘅，啊，我哋冇检查嘅，吓，啊，所以咧，阿 Sherman 呢啲系一定炒鱿鱼噶啦，因为呢间公司你一定唔需要有呢啲嘢嘅。咁你有冇嘢食啊？有，我哋啲嘢食咧就系嗰啲酒店食完之后咧，嗰啲嘅剩余嗰啲嘢抌落垃圾啦。你唔好抌啊，留翻俾我，俾嗰啲啊，俾嗰啲搭客食啊。咁，哇，你咁都得？冇，我走去机场睇一睇系咩飞机先，嗱嗱声啦，听日走去机场睇一睇。啱啱嗰啲就嚟起机啦，嗰啲空中小姐啊，同埋啲飞机呢个19岁嘅飞机师啊，开始上飞机，发觉个个都带住降落伞嘅。啊，咁我想问一问你啊。你会不会搭这架飞机？当然不会啊，不要说要给200元啊，他给200元你都不会去啊，因为为什么？毫无预备，离晒大谱。你知道这班机是哪叫什么名字？这个航空公司叫什么名字？我希望不是叫三藩市播道会啊，但有很多教会是这样的，没有预备的，全无预备的。我们没有预备什么？没有预备见主耶稣啊，没有预备呢，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交账。我们这间航空公司真的是不像样的，一定有悲剧。圣经时常提醒我们，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，当他再来的时候就要跟我们交账，因为我们是管家的职分。在12章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2章，他就去比较这个天上和地下，地下那些是暂时的东西，一阵间就冇噶啦，天上先系永恒啊！但世界上有好多人咧，就系死揸住嗰啲明知会失得佢嘅嘢，嗰啲翻间铺啊，个有钱佬起完一个货仓，又起一个货仓，起完一个货仓，又起一个货仓，赚完啲钱又再赚钱，哇，越嚟越多，然后就对自己讲话：，哇，你啊，咁有钱啊，打跛脚都唔怕，即管吃喝快乐啊，唔使你啊！耶稣点讲话？蠢材，我今晚要你嘅灵魂，你所拥有的归给谁呢？如果我们只是挂着那些暂时的东西，没有想到有永恒价值的东西，你是全世界最蠢的人，是吧？所以在第十二章，耶稣基督就要将这个的你的价值观是怎么看法，你是看重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东西，就因为看重那些只是暂时的东西。去到第13章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， 既然之間呢啲嘢係暫時嘅時候，主耶穌咧會再嚟嘅時候，嗰個係進入一個永恆嘅狀態嘅時候，你點樣去預備啊？佢就叫我哋警醒等候。佢用三個比喻去講出呢個道理，而三個比喻係非常有意思嘅。第一個比喻就係等候主人嘅回來。喺35至38節，耶穌點講法？佢話：你們要束緊腰帶，燈也要點著，好像仆人等候自己主人從婚宴上回來。他來叩門，就立刻給他開門。主人看了，看見仆人警醒，那些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主人會叫他們坐席，自己束上腰帶，前來伺候他們。在這段聖經裡面，我們看到有兩幅圖畫。第一幅圖畫呢就很有趣的，第一開始35節說，你們要束緊腰帶，燈也要點著，點著，你要扎住個腰帶，還要點著眼燈。原來猶太人呢穿衫呢就是寬袍大袖的，壓實曬撞咗，即係呢你走路好唔方便。如果你要走路呢，你扎實曬佢，然後呢即係好似 ready 要去啦就走啦，所以束上腰帶，點著燈要走。原來呢節聖經係引住呢一個嘅出埃及記12章11節，話你們要吃羊羔，束上腰帶，腳上帶穿鞋，手中拿着杖，趕緊地吃，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。嗱，原來呢節聖經係引用住呢個出埃及嘅時候，當時嗰啲猶太人喺埃及裏邊做奴隸啊，上帝就要吩咐摩西係將呢啲嘅猶太人從呢一個埃及為奴之地領出嚟，去到上帝為佢預備嘅呢個應許地啊。猶太人不知道幾時預備好，不知道幾時要，但就要隨時預備。怎樣隨時預備啊？扎實曬，綁緊，著曬鞋，點著曬燈，攞曬個手杖 ，get ready， 全部要 get ready， 隨時隨時走得嘅。食呢一個飯嘅時候，預知嘅時候要趕緊食，因為到時上帝話要走啦，咁你就要立即走。所以呢一幅圖畫係出埃及嘅時候的圖畫。出埃及的時候圖畫，你是要好好的預備，一來到的時候你就要去了，不可以延遲。你說哎呀死了，我又不記得帶這樣啊，即是我想我們出門很多時候都是走到半路，哎呀死了，我不記得帶電話，哎呀我又不記得這樣，天天都去幾次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即是天天去，那你就死定了，一走的時候要即刻走。你好像我爸爸那樣遲應該又去好，又不去好，又什麼的時候，那就 搞出去悲劇，把心一橫去你就去了，要 get ready， 要預備好。原来啊，嗰幅图画就系出埃及嘅图画，今日都系啊。耶稣佢都随时会嚟，将我哋救我哋脱离呢一个嘅死嘅短暂嘅，去到一个永恒嘅状态嘅时候，我哋要 get ready 啦，一定要好好嘅预备啊。呢幅图画就好似1949大江大海情况一样啊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，神带领佢哋啦。今日啊，我哋系咪一样？是要这样去预备上帝，不是好像我父亲那样毫无预备，措手不及。不单止是要束上腰，还要点着灯，点着灯这个是出自出埃及记12章42节，这夜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的夜，当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要点着灯，是一个走人离开的一个图画。这幅是第一个图画。跟住耶稣讲第二幅图画，第二幅图画咧就系一个婚宴嘅图画。嗱，耶稣好中意用结婚嘅婚宴吓啊！耶稣行第一个神迹就喺婚宴里边啦。耶稣行个十个童女又系讲婚宴啦，呢度又系讲婚宴啦。原来犹太人结婚好有趣嘅，当对夫妇结婚嘅时候咧，嗱，我哋中国人结婚咧，即系我讲传统嘅中国人啦，唔系现代嘅中国人。现代嘅中国人就话啊，我两情情投意合咁就走噶啦吓。嗰陣時喺中國都要大排筵席啊嘛，係咪？猶太人仲更加犀利啊！猶太人結婚嘅時候咧，唔係擺一日酒，係擺7日酒，7日嘅食足7日嘅，啊，有啲仲多過7日添啊！嚇，即係咧，呢幅圖畫就係講緊嗰個新郎新娘去咗個婚宴嗰度啦，可能2間翻嚟，可能3間翻嚟，2間就係半夜，3間就天光，啱啱天光。可能是日间，可能夜光，回来的时候，如果敲门了， 那些嘅仆人話：，唉，冇咁快翻嚟嘅，就唔去等候，唔去警醒嘅時候咧，敲門冇人開門嘅時候，咁你又有禍啦。如果佢一早預備好曬嘅時候咧，就好唔同啦。啊，一早預備好曬嘅時候，咁啊結果係咩？個主人話：你真是一個忠心嘅仆人，就主人自己扎上腰，然後去伺候呢啲嘅仆人。所有呢段聖經係話俾我哋聽一樣好重要嘅信息：耶穌基督隨時會嚟。又或者我们随时会见耶稣，耶稣可能有两个可能性，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随时来，第二个可能性我们会见耶稣，所以我们几时见耶稣，就是蒙主宠召的时候就见耶稣。很多时候在你，我想我们今天有一个大问题，我们以为日日都有听日，毫无预备，于是我们就拖下，你阿爸未信主，迟一点吧，等我先吧，什么没做迟一点吧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在你完全措手不及的时候，你就见主面了。你预备好没有？你不可以见到耶稣，耶稣我不知道这么快就见你，我没预备，这个又懒又饿的仆人。跟着耶稣用第二个比喻，这个就很牙烟的比喻，用贼来说，39-40，你们要知道，人家一家的主人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不容贼挖穿房屋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讲个时候，第一个比喻的时候就是二更或者三更，或者是天光，或者是夜晚。现在第二个比喻就是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贼来，贼会不会先告诉你，贵姓啊，我是个贼来的，我今晚3点就来光顾你，请你好好预备，会不会这样？如果这个贼佬是这样讲法，这个都不是贼佬来的，是不是？没有贼佬。以前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圣经形容耶稣是贼的，哇，耶稣是贼，做大贼，即是会不会很收了耶稣啊？其实不是，很有意思的。第一个意思就是什么？你不知道賊何時來。幾個月前，我和我太太去羅省探望女兒，一回到來家裡的時候，我太太發現有些東西不太妥，為什麼門開了？再檢查，有人入了屋，爆竊，不見了東西。我第一個意念就是，為什麼我們這麼警醒，以為我們的 neighborhood 好好，個個都會好，人家會有腳走進來的，你的 neighborhood 好不等於其他人好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們完全沒有，咁啊 ，tick 一 tick 咁啊算數啊，大力掹一掹咧，就即系我安慰自己啦嚇，大力掹一掹嗰道門就開咗噶啦。咁我好彩容易掹，所以唔使再整道門啦，爛即系唔喺度整爛咗啦嚇，即系自我安慰啊。但系自從呢次之後咧，我哋知道唔得，我要警醒啦。點樣警醒啊？整個 ADT 啦嚇，即係有曬啲 video 睇住曬啊，隨時可以 check 到。因為賊你一定你唔知道幾時嚟，你要預備。但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，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如果你再详细看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为什么圣经是时常用贼来形容耶稣的再来，不是只是这段圣经，很多段圣经保罗也都说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贼好像贼一样来，约翰在启示录第三章又好像贼一样来。为什么圣经要用贼来形容耶稣的再来呢？有意思的，又是引住出埃及。出埃及记第3:22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把埃及的财物夺去。埃及即是人地啦，财物即是啲钱啊，即啦，你将嗰啲人地嗰啲财物攞走，咁咪系咪贼？咪就贼啦。出埃及记第3:22咧，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将埃及的财物夺去，就好像贼一样。所以贼这个这样的观念是引自出埃及记的。出埃及记就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，首先他要做的，虽然要贼好腰，还有一样东西，偷了那些埃及人的东西先走。不是你怎样，你要有东西吃，你有东西做的嘛，那你就拿了那些东西走咯。所以就叫他拿了好像贼一样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。于是你会说，哇，上帝叫人偷东西？ 即係你冇偷嘢嘅時候咧，有人拉你，警察拉你話啊，你要拉及你喂，上帝叫我拉，即係將人將財物奪去喎。唔係啊，你再詳細睇一睇咧，好有趣嘅啊！詳細睇咧第四十節啦，你們也要預備，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就來了。耶穌基督用一個字去形容佢第二次嚟啊，就係、是、人子就要來了。啊，人子係咩意思咧？人子呢個字咧係引住呢一個嘅但以理書七章十三節，耶穌基督嚟第一次嚟咧係降生喺馬槽裏邊，喺亡國嘅地方，係冇人理貧窮，係好低微嘅。但耶穌第二次嚟咧就唔係降生馬槽噶啦，佢係從天上降臨，滿有榮耀、滿有能力嘅，因為佢第二次嚟。是审判，第一次来是拯救，第二次来是去审判。当他审判的时候，就要形容一件事，怎样审判？审判的意思就是公义得到正确的彰显。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和十二章三十二至三十一节就告诉你，他说为什么圣经就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将那些埃及人的财物掳走呢？他就告诉你，因为这些是你的血汗钱来的。原来犹太人呢是辛辛苦苦赚了的钱，血汗钱，血汗财物，埃及人就走去拿走了作为己有。现在上帝就叫他拿回然后才走，这个就叫公义的彰显，人子嚟嘅公义彰显。所以掳掠啊，即系抢掠呢个字咧，希腊文系一个好有趣嘅字嚟，系 horcleptes。horcleptes 系一个嘅名词嚟嘅，你要将嗰啲去掳掠你嘅嘢掳掠翻走。个意思即系话咧，系公义得以彰显。所以这个拆这个字不是那么简单说呢，只是在你 不知的时候来，也都是一个公义彰显的时候。耶稣基督好像拆来到这里呢，那个意思不是说不单止，即是有两个意思，不单止是告诉我们，它是一个你不知道的时候来到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思，就是说呢，是在这个时候去彰显它的公义，就因为它要施行审判。所以它用这个比喻。那于是你会问，哇！如果耶稣基督嚟审判，咁我都已经得救啦，我都信咗耶稣，咁同我冇关系啊！呢段圣经我可以照教训啦，我可以唔使警醒啦，因为呢段圣经都唔关我事啊。所以彼得喺四十一节就问啦，对耶稣话：主啊，这比喻是对我们说的，还是对众人说的咧？究竟你讲呢个比喻系对嗰啲所有人讲，嗰啲未信嘅人讲，所以叫佢快啲信耶稣啊！如果唔系你搞唔掂啊，就因为对我哋信咗耶稣人讲，对我哋信耶稣冇意思啊！於是耶穌就講了第三個比喻，就是管家的比喻，四十二節至四十八節。主說：那麼誰是那忠心又精明的管家呢？主人要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僕，按時定糧分糧給他們呢？主人來到，看見僕人這樣做，那僕人就有福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財產。如果那僕人心裡說：我的主人會來得遲，就動手打僕人和侍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候，那仆人的主人来到，重重惩罚他，定他和不忠心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没有预备，又未顺从他的意思，那仆人就要多受责打。至于那不知道而受了当责打的，就少受责备。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警醒等候，不单止是对着那些非基督徒讲，也都是对着我们的信徒讲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就在这里说，因为你是管家。管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主人将东西摆在你身上，你要跟我做些事，然后我回来跟你算账，所以跟我们极之有关系。耶稣就讲到说，有两类的管家。第一类的管家是什么呢？忠心有福的，这班是顺服主人的，他当波士是波士的，他有见识的，知道主人来到，所以他顺其意思而行，常作准备，可以交账， 这些呢就称为警醒的管家。第二类管家是不忠心的管家，四十五节说，仆人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。这些是什么呢？是拖字诀，没那么快出来的，我没那么快出来的。我想我们个个人都有这个问题，拖字诀。我想问一问，你 file 了 test return 没有？extension 就是完了，应该完了，拖字诀。你不是说过话你要灵修的，拖到现在做了灵修没有？你不是说你要洗礼的，拖到现在洗了没有？那浸池是不是要再重新做过你才做？你是不是说要跟你家人传福音的？你要拖到几时才做啊？迟啊，我主人必迟来啊。于是就动手打仆人和侍女，吃喝醉酒啊。这类的管家是当人死，当上帝死的，以为主人必定会迟，于是就打那些仆人。打仆人的意思就是狐假虎威，当认自己是主人，吃喝醉酒，将上帝的说话是打几十个问话，打几十个交叉。明知道是上帝叫你预备，你不去预备；明知道上帝要你做这件事，你不去做的，这些叫不忠心的管家。如果你不知道的，你受的责打反而少一点；你知道你不去做的时候，你就罪大恶极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耶稣跟着说一句话，多给谁就向谁多谁，边个比你多，你就向谁多取。今天我们在美国极自由，喜欢去礼拜堂就去，喜欢去早就早，喜欢去中就中，喜欢去五堂就五堂，喜欢五堂迟到半个钟头又得，半到35分钟又得，当上帝没到的。其实几多自由给了我们，几舒服在这里崇拜啊，是吗？有新地毡，你一来到你闻闻到地毡的新味啊，舒舒服服坐在这里。你知不知道在今天世界里面有很多人要行4-5个小时才可以去到崇拜啊？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啊行好远好远路，他才可以能够拿到本圣经来一起读啊？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几多人啊想要信耶稣都很艰难啊？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啊！但今天我们不是啊，在物质丰富之下，我们就乱皮一通啊！如果将全世界缩为一条村，这条村只有100个人，93个和7个，这7个呢是占了全条村一半财产，多过一半的医生是他拥有。一多个所有食物是他有，他抌落去垃圾桶的食物足够养了67%的成条村的人。但是这7个人，他有没有想过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？这7个就是在北美洲居住的人。今天上帝给我们有很多丰盛的东西，有很多的自由，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能够去研读圣经。教会有主日学，有读圣经，有查经班，有各样的东西，但我们一于好少你。人家是饱3-4个小时，然后死给你，牧师你教我多些，你当我多些。我们怎么去见上帝的面？我们拥有这么丰富的东西，将来我们见上帝的面，我们怎么见？圣经告诉你，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真的警醒等候。请我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我们。 叫我们能够真的警醒等候，免得我们受了迷惑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，圣灵继续向我们讲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